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六到第十六节。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六到第十一节。我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个做父亲的，他因为妻子很早就离开世界，他有一个独生的儿子，所以呢他自己一个就把这个孩子来培养成人。他做两份的工作，然后呢为了使他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尽力的来去培养他，然后最后这个孩子呢拿到他的博士学位，然后并且有一份很高薪的一份的职业，然后他也算是尽了他父亲的责任。不过这个孩子呢一直都不明白父亲是不是真的爱他。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爸爸呢经常开一部很破烂的一部车，旧车都不换的，然后呢所穿的衣服都是穿到破烂了以后才换的，而且换的都是那些便宜货。那么买东西呢就是大减价才买，还有出外旅行呢都是去 camping， 然后呢被蚊子咬，脏兮兮的，那从来不会住旅馆的，更不要说有什么享受了。那么他回想自己的童年呢，从来没有享受过丰富的物质的生活，别的小孩有的他都没有。最令他不明白的时候的事，就是他父亲虽然很穷，那如果父亲没有钱给他来享受人生那也就算了，不过呢父亲在很穷的时候还拿钱到教会去，还奉献，然后甚至有时候经常关心一些在孤儿院里面的孤儿，然后买东西给他们，那自己没有钱呢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一直都不觉得他父亲是爱他的，他怀疑他父亲的爱。所以他成长了，那父亲也慢慢老了，那么他跟父亲住在同一个城市，他不愿意介绍自己的父亲给人家认识，他觉得他是一个老古董，死古不化。他很少买东西给他的父亲，因为他心想他一生都是那么节省，那应该不需要什么东西吧。他也很少带父亲出去吃饭，他觉得他一生都是清茶淡饭，那外面餐馆的东西可能吃不习惯。他父亲的退休金很少，那他不好意思不拿钱回家，不过拿的都是一点点，那我看去吃饭的那个小费差不多吧。那只是一个意思，当他父亲 开口关心他的时候，他就说你就不要多说了，不要啰嗦了，我来看你啊都是给你面子的。你看这个孩子他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刚才说了，他不明白父亲是不是真的来爱他，不过他最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去看他父亲，他没有从他父亲的那个角度来去看。其实如果从父亲的那个角度来去看，他已经尽上了一切的责任来给这个孩子最好的，不过他只是有更深更广的那种关怀的对象。其实这个孩子呢，他对父亲从心底底里面就没有一点的尊重，如果做一些外表功夫呢，那个不等于是尊重，那 他有他的态度是恶劣的，他心态是不对的。我们做昨天讲了这些的以色列民，他们说神你爱我们，你在什么地方爱呢？你到底有爱吗？真的有爱吗？他们怀疑父神的爱， 就很好像这个孩子一样，他怀疑父亲的爱。为什么他怀疑父亲的爱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从自己的角度来去看事情，他脱不离那个自我中心的那种的态度。我们要来看第二段的经文，这个第二段的经文就是接着上面的第一段。我们有跟大家说了，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开宗明义就讲神是爱以色列百姓的，是吗？为什么开宗明义要讲爱呢？其实这一般的以色列的百姓，连他们的祭司在内，他们都不配得神的爱，他们根本就是一群的浪子，他们离开神远远的。但是神要给他们知道，他给他们的爱不是他们配得，而是因为是一种立约的爱，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今天我们要基于这个爱这个基础来去明白神后面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谈的他们的问题，全部都是出于这一份爱。我们一同来读第六到第十四节。那我请弟兄们读这个第六节，然后姐妹读第七节。那如此类推，来，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仆人敬畏主人。你们将瞎眼的瘸腿，这不为恶吗？有病的献上，这并不为恶吗？你们献给你们的神长，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我们一同来读第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羊供养，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如果你看哈，是从普遍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转到什么呢？转到祭司的身上。那么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呢，基本的主题就是神劝所有侍奉的人要存敬畏神的心，对付藐视神的罪行，然后回归到真诚的敬拜与侍奉的当中。不过我们的题目很清楚的说，他们的侍奉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不达标的侍奉，也不达标的敬拜。 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是针对当时候的一般的祭司来说的，因为他们把那些不达标的东西来献在神的坛上。第一到第五节呢，是讲普通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怀疑神的爱。但是这一段呢，就总把镜头就转到那些的祭司的身上。那么第一点呢，他们就是把劣等的礼物来献给神。献劣等的礼物就是藐视神。你如果看他们被责备，就是把这个劣等的这个礼物来献给神。在第六到第八节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法庭上面的一种的控诉，然后一种的反驳，然后神的一种的重申。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有讲过？那么这个控诉是什么呢？第一章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百姓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尊敬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那他们就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这个就是装作无辜扮无辜那在神的面前说，有吗？我们有将这个你的名来藐视吗？没有啊。那么神就再重申了，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然后他们又再说了，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那又来了。然后神又在说什么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很清楚啊，他们在那边争啊，说没有，神说有。他们再说没有，神说有。很明显的，很清楚的，你们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在这一段的经文呢，尊重跟藐视这两个字呢出现了很多，尊重跟藐视出现了很多，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态度实在是很恶劣。他们藐视神的名，不但不尊重，不尊重还可以停留在一个中性，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做。但是他们不但不尊重，还藐视神的名，那没有把神当着父亲，也没有把神当着是主人。那么神就在那边慨叹，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在不同的国家呢，都有一种叫做藐视法庭的罪，是不是？你在法庭，你对这个法官那法官一进来，大家都要起来的，在美国都要站立的。然后呢，你不能在那边呢随便乱讲话的，如果没得批准呢，你不能随便讲话的，要不然呢，他们可以告你一种叫藐视法庭的罪。这个你就是不尊重这个法庭，也不尊重这个法官这个职分。那不理这个法官是男的还是女的，是白的还是黑的，你都要尊重他，因为这个就是法官的那个职分。那如果是这样，在地上我们对法庭都应该有一点基本的尊重，我们对神岂不是应该也是有一份基本的尊重吗？地上的法庭我们都应该这样啊，更何况天上的法庭呢？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位最高的法官。这些的百姓他们把什么来献给主呢？他们把不洁净的那些的物来献给神。那么圣经说把瘸腿的瞎眼的然后有病的来去献上，是他们猛然不知呢，还是他们明知故犯呢？你们说呢？明知故犯。但是他们说，我们有吗？我们有污秽你的名吗？没有啊。他们好像很无辜的，是不是？ 但是他们如果是做祭司的，他们一定要上过祭司的学校，他们在祭司的学校里面一定要知道所献的礼物一定根据旧约的那个条件是不能有残疾的，不能。那么现在他们竟然献上有残疾的，这个是明知故犯，不是猛然不知。有一次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America Family Video， 就是很多人呢就把一些很 funny 的 video 就送到他们选了，如果播出来的他就给你一点钱做酬劳。那么有一次有一个 video 就播了一个小孩子满脸都是这个 chocolate， 就吃那个 chocolate 吃的这个全部都是，然后妈妈就问他了，你有没有偷吃 chocolate？ 他说没有没有。然后再问，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有没有啊？那个人赃并获，那无所遁形，你逃也逃不了，因为全部都写在你的脸上了，要狡辩都没办法了。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小孩啊真的是好可爱，是不是？如果这个是大人呢可不可爱？如果是这个是成年人呢一点都不可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小孩呢你还说他们刚刚做完了就忘了哈。但是有一些小孩啊也蛮不乖的，就明知还是要讲。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犯神的律例呢？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有呢，有时候呢是我们就是任意妄为的。所以世人呢他说，求你就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分，然后也赦免我的什么任意妄为的过分。我们有两种，有一种真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呢我觉得情有可原，你自己不知道吗？但是有一些你知道，明明知道还是继续去做的，这个呢我们也真的要好像老底家教会，要向主买眼药，因为我们有眼无珠啊，就看不清楚自己的那个样子，所以要向主来买眼药，让我们瞎眼能够看得清楚到底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神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坛上，你们说神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们献给你们的省长，他岂会喜悦你呢？岂可以看你的情面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总括来说，他们对神的那种的态度就是什么呢？一点都不尊重。他们的歪曲了的侍奉的心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好好的检视我们自己的心态。旧约学者 Walter Kaiser， 他是在芝加哥的那个 Trinity 的神学院里面当旧约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变的爱》，就是讲马拉基书的。他就想象当时候的祭司啊，在祭牲赶到这个圣殿去来去被这个屠宰的那个过程，他就想象说，这个祭司所赶的那些的祭牲呢，有一些走得很慢，你知道为什么吗？瘸腿的有病的，对，有一些是一拐一拐的，是什么原因吗？瘸腿的。有一些不知道路应该怎么走的，那么经常就走在旁边去的，为什么呢？瞎眼的。有一些满身都是苍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身上都肮脏的，有甚至有这个有脓疮，那些流出这些脓水。 有一些甚至还没有达到目的地就已经整个就倒下去了，为什么呢？老病弱什么都在啊。那我觉得这个 Walter Kaiser 他用他的想象力，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当时候的情景。他们明知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都是这些这个叫什么叫不及格的这些的货物，还是要送到神的圣殿里面去。很可能他们会找出种种的借口，他们会说，神啊，现在时事不好啊，刚刚从这个外面回来啊，那百废待举，这个石头破烂的地方一大堆，那么需要很多的金钱来去维修，来去重建，那神啊，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哎，这个理由说起来也蛮通的，是不是？然后呢，有一些说，反正燔祭都是要烧掉的，烧掉了以前是怎么样的都被忘记了嘛，都成灰了嘛，那么这些的瞎眼的瘸腿的本来就是不值钱的，把它烧掉其实省一点啊，其实这个也蛮合这个经济原则的。然后可能有人会说，这些有病的把它烧掉哦，这个哦反而不会传染的，合乎卫生的条例。如果把他们杀了，有时候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如果他们的病哦病菌哦可能会到处散播，把它烧掉最简单了，这个杀菌嘛。那这些的理由你看，从人的角度看是不是都很合理啊，很合理的，都很通的，都讲得过去的。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您，如果有千百个理由，这些千百个理由都不能够抵得上一个理由，就是一个理由，就是你到底对神有没有尊敬，你是不是尊重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你对地上的省长，地上的有权位的人，你会用这些东西来送给他吗？你会吗？你会把那些掠货来去送到这些有头有脸的这些的省长官员的面前吗？你不会啊。为什么你不会呢？你有千百个理由你都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对对方一点都不尊重。这一种的心态呢，我称它叫做马马虎虎，得过且过，随随便便，虚有其表，藐视神，违逆神，背弃神，这种叫做老油条心态。这老油条是怎么样呢？那我们要小心，我们信主久了都会变成老油条。老油条就是 been there, done that, 然后 so what? 我做过了，我到过了，那又怎么样？那怎么大不了？那反正我在教会已经那么久了，什么东西我都看过了，有什么新奇的？没有啊。那很多时候就变成什么呢？老油条了。有一次情人节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说了，情人节那一天呢，买花是蛮贵的。他就想一下啊，情人节过后的那一天呢，花哈、就差不多半价。所以他说，反正是一打玫瑰嘛，情人节过一天，反正都是一打玫瑰，就过了一天以后再来送啊，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他情人节过后来送一打玫瑰。那你看那个收这个玫瑰的人呢，他会怎么感觉？你现在送礼你就不要从你的角度来去送礼，要省钱， 你要从他的角度来去看，到底他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的感觉。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送礼的最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的心态。你如果是情人节过后一天收到了，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人啊很 cheap 就过情人节才来送啊。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不要送。你不送还好，你送了以后反而那个反效果还来。所以有一次我在 Yahoo 看到有一篇文章，他是讲到香港的，他是题目很吸引我。他说情人节送花啊，情人节送花，送有谁不送有谁这个不知道普通话是不是这样翻译的，送又不对然后不送又不对，总而言之呢无论怎么样都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你如果送花到女朋友的办公室，那你送的少，人家会这个就在那边批评啊，指指点点，那就说你的男朋友怎么那么 cheap 啊，你送你也不对，你不送呢就更不对。所以要就是怎么样，送就送的好一点，豪华的那个好。那么送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掏腰包，要挖的深一点，然后哇就是丢过去，然后看你心里感动不感动。所以呢这种的学问，真的是很讲究的。大家也试过送礼，有没有试过 recycle 啊？有没有？你们笑是什么意思？那我希望我问你们问题，你们有一点反应好不好？好，有一点互动，因为现在下午这个时候啊，真的是不是时候啊。大家如果没有一点互动，我看你们慢慢的你就不动了。有没有试过 recycle？ 好，今年人家送了一个什么盘子给你，然后不合用，那明年呢？明年圣诞就重新包装，然后就送出去。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你送来我送去，最后你收到的那个是你3年前、4年前送出去的啊，又打回来了。因为你不需要，人家也不需要嘛，那么到处这样传呢。那 recycle 我觉得，哎呀，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这样了，也接受这个事实了，是不是？不过有一年呢，我收到一个 recycle 的一个礼物，它里面呢，人家送他的那张卡片还在里面啊，这个太过分了。你要 recycle 你要有一点智慧嘛，连人家送给你的那个卡片你也放在里面，那这个是算什么呢？算什么？一点尊重都没。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要送礼物呢，要用一点心思。钱多不多，有时候人家也知道，如果你并不是很有钱的人，你用一点心思嘛。我以前有一个，秘书呢，他每年都送一点礼物给我们三个小孩。那他送的那个不贵，但是都是用了一点心思来去送的。所以我们的小孩呢都很喜欢这位安提所送的，真的。每一年呢就按照他们的年龄啊，他们的那个啊这个潮流啊，那么他们现在的小孩所喜好的，那么就在那边选礼物，我觉得很有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呢 有没有一份基本的尊重？如果有一份基本的尊重，我告诉你，你送礼物到神的面前呢，就不会随便。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有一次有一位牧师跟我说，他说他的教会有一对夫妇因为换沙发，所以他们就把旧的沙发搬到教会来奉献。那个沙发呢有一个洞，那么他们就把它放在那个 fellowship hall。 那有一天有人坐上去啊，那个洞里面有一只老鼠就跑出来了。哦，原来是老鼠洞。那我就说了，我说这对夫妇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是老鼠洞，如果知道的话，我说神一定会找他们算账，你把老鼠都移民到教会去了，这个是算什么呢？算什么？一点尊重都没有。为什么你家里换一套新的沙发，那个有老鼠洞的那个就奉献给教会？为什么呢？我并不是说教会一定要用最名贵的东西，但是教会也不能用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吧。我们家里我们的自己的房子都有天花板的房屋，好像哈该书所说的，神的殿竟然是荒凉的，那这个优先秩序就搞错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说我们要奉献给教会的一定是最好的，那同意吗？如果你没有把最好的来献给主，那很可能你对神呢还没有一种很深的那种的认识，你对神的恩典还没有一种很感恩的那种的心，因为你还不太清楚怎么来奉献。我在教会里面日子很多，我24年牧养教会，然后有5年呢教神学，然后有10几年呢就做这个机构，然后我到处跑，我也看了很多的怪现象。我以前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在菲律宾11年做宣教师，在那边呢，我们那个时候年轻，那很多人呢他们家里那些坏的东西呢有时候就拿来教会，那他们就说赖牧师啊，这个修一修就可以，还是可以用的啊，你就把它修一修，那么教会就可以用了，那么这个就奉献给教会了哇，你当教会是什么东西啊？是修理厂啊？你当牧师是什么？一个 handyman 啊？我们这种是文人呢，这个东西都不会修的，那你要我们去怎么搞呢？那教会一大堆这些修一修就可以用的，一大堆啊。那个时候啊，我还是没有办法拒绝，人家好意嘛，那拒绝什么呢？后来啊，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如果修一修可以用，那麻烦你去修好才拿来好不好？好，那客气的跟他说。不过这个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一点很基本的一种的态度，就是对神的家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一种基本的尊重的心态？为什么我们对神会藐视呢？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眼里，也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上，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们从我自己的出发点，神啊教会呢不一定需要用最好的，从我的出发点，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我方便那我就做，那管他神的名受不受尊重，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还有我们有很多时候接触属灵的事 接触了太久了，有时候会变得麻木了，所以我们根本都没有想到啊，这样原来是对神很不尊重的，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去想。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基本的问题就是把劣等的东西献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藐视神了。弟兄姐妹，我们来检视我们的心态了。那么需要什么呢？需要回转了，需要回转。回转就是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你注意这句话，我劝你们恳求神，然后他好施恩给我们。那这句话我觉得很有味道的。那马拉基现在是站在第三者呢，还是站在他们的中间呢？开始的时候他是做第三者，我劝你们恳求神，你们神我是第三者。当然了，但是讲完了以后他自己就放回去到自己的百姓的中间，神好施恩给我们，不是神施恩给你们。你没有看到这个牧者的心肠啊？那一个真的体贴会友的牧者呢，他不会责备的时候全部就是你，他有时候也把自己也放到这些的百姓的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回转，他们需要回转。先知开始的时候是代表神讲话，但是后来呢也代表着百姓来去讲话，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牧者心肠，是仆人的心态。记得我昨天有讲马拉基书的题目，有一个牧者跟我说，就是向神回转，然后怎么样被神翻转，这个就是向神回转了。你们恳求神，那神好施恩于我们。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啊，他因为没有什么经验，他讲道要讲悔改，所以他站到台上的时候他就说了，弟兄姐妹，我们要360度的回转。360度的回转。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回转了，不需要360度，180度就够了。180度360度就是怎么样？就是打回原形。不过我们很多时候啊，在培灵会啊什么，我们就转180度，然后回到家里呢又再转那个另外的180度，所以最后也是打回原形，有没有？求神帮助，求神施恩，我们要 U-turn U 就好了，不要就把它那个口哦，把它就又连起来变成一个 O， U 就好了，不要变成 O。 你走得多快不重要，看你走在什么的方向，走在神的方向，这个才是最重要。在第十节呢，这里说什么呢？巴不得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呢、把殿门关上，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把殿门关上，这个可以吗？神的殿不开工，神的殿不做事，那这个可以吗？你们看，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你们看见今天教会关门的有没有？下雪，下雪是另当别论。你有没有看到教会关门的？我有一次听说有一个教会哦，那个牧师说，关门2个月，大家回去好好的反省，2个月以后教会再重新开门。 因为照你们这样的一种的敬拜的心态，教会开着门呢，是鼓励你们犯罪，全部回去好好反省，两个月以后重新开门。其实就跟这个一样，跟这个一样，神不是很喜爱他的圣殿吗？为什么他甚愿他的圣殿门都关了？为什么？因为门开着，他们就是为他们制造更多犯罪的机会，所以倒不如关了，关掉算了。今天我不敢随便说，不过我看的很多，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存在，有时候反而成为当地人的绊脚石。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关门了，是吗？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教会，神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悔改啊，教会就关门。是哪一个教会？你们很难猜的，因为这个要解释一下才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以弗所的教会，你们离开了起初的爱心，如果你们不悔改，我要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开。灯台是什么？教会。灯台是教会，把灯台挪开，就是教会成教会吗？不成教会了。教会本来就是要发光的，把灯台挪开，就教会不能发光了，是吗？就等于什么呢？教会关门呢？你们如果不悔改，那我甚愿把教会的门都关掉了。弟兄姐妹，我当然不希望你们的教会关门呢，我当然不希望。不过如果我们开着门的话，我们就好好来尊崇神，来尊荣神，来把荣耀归给神。阿们。要不然你开门有什么用呢？圣殿关门呢，是不是代表没有人敬拜神呢？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十一节那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必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要奉我的名烧香献祭啊，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所以关上这个殿门呢，神的名还是会被高举的。关上这个殿门呢，还是表明神有别的地方可以给他当给的敬拜。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有很多关于神的名的这个。神的名呢，在第七节，那么还有在第十四节，那么这里呢都很清楚啊，十一、十二节，然后第十四节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名，神的名，我们中国人就很明白了，神的名到底是什么？神的名呢，就是神的本身。我们中国人说名声和名誉，都是跟我们的名有关的。如果人家拿你的名来开玩笑，这个就是拿你来开玩笑。所以大家要有时候要小心，名就代表那个人。那今天呢，神的名应该得到最基本的那种的尊荣。如果我们不给神的名有基本的尊荣的话，神还是会在外邦得到尊荣，但是呢，我们就要受亏损。到最后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羊中有公牛，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讲到 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那么这种许愿呢，应该是百姓的许愿，但是整段的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说祭司的问题。那么在第十四节呢，有一些的解经家就说，这个应该是对这些的百姓说话的。那为什么对祭司讲话，讲他们献很劣等的那些的礼物，不尊敬神？为什么到最后又讲到这个百姓里面去呢？因为他们是彼此大家利用。那些的祭司既然可以收这些的有残疾的公物，那么这些的百姓他们还要不要献好的呢？不需要了，因为献不好的也同样被接受，为什么我那么笨？是不是大家都有样学样嘛？你们上梁不正，下梁就怎么样，就歪了。当然了，我们应该是说上梁不正，下梁不一定歪。你不要人家怎么样你就跟着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检视我们自己，不要看别人，不要看别人，人家没有爱主，人家没有根据神的心意来去奉献，那我不一定跟着大的潮流来去走，不一定。我在这里哈，要讲两个见证。第一个是我自己的见证，大家也可能知道哈，我来了应该是第三次了哈，我来你们教会第二次而已啊。啊，那我收回哈，我记忆力不好，收回来。啊，我记得好像三次啊。哦，我第一次就两年前的那一次。不过为什么你们说我来过教十部诗经法？有啊，讲爱的时候也讲。好，是，好好好好好。那无论怎么样哈，我主要就是不是讲这个几次，我只是说你们可能看我走路也知道我走路是一拐一拐的。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小儿麻痹哈，小儿麻痹呢，两岁的时候啊，我感谢神给我一个爱我的母亲。后来呢，我已经是当时候那些患小儿麻痹里面算是还蛮不错的，复原的蛮不错的。我在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奉献自己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我心里面听讲员讲到神的那个呼唤，那讲到工厂的需要，讲到神的国度需要工人，那我心里很深很深的受感动，所以我就奉献。那我奉献自己了以后啊，后来呢我就想起了，那旧约呢要献一些没有残疾的，那我这一种有残疾的不知道神要不要。那个是很真诚的面对自己来去做一点的反省。那我就请教一个辅导，那么那个辅导呢就跟我说，他说神呢在旧约里面是的确的要接受没有残疾的，不过在新约呢我们不需要再献燔祭了，我们需要献活祭。我们献的活祭呢就是我们心灵里面要经常保持一种的没有瑕疵的那种的洁净，那我们才来奉献自己给神。那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就很得激励，然后所以我就走上这条的奉献的道路。那其实我也觉得很对，今天如果神要的是没有残疾的话， 那我们中间呢，所有戴眼镜的都已经不及格了，戴眼镜的，好，还有有假牙的不行了，这个都是残疾的，还有里面装了什么铁条啊，什么那些就更加了。那么一下子哦，剩下多少呢？没有多少了，没有多少了。所以我心里面感谢，虽然我身体不是很完美，但是我觉得身上有这根刺哈，就帮助我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去把最宝贵的献给主。我昨天讲我的儿子哈，他当这个传道人。我的女儿呢，其实也是当传道人的，她现在在 InterVarsity 来做他们的 Area Director， 在 Milwaukee 那边。她呢，她其实是 Walton 的 Business School 毕业的，她去 Walton Business School 的之前呢，她很喜欢这个学校，她就跟我说，她说爸爸，我要去 Walton， 你赞不赞成？我说不是赞不赞成的问题，是有没有钱的问题。他们在大概30年前呢，他们一年就要28,000美金呢，现在哈，他们我听说现在要6万一年。那当然包学费，包所有的那些杂费啊、散费啊，全部都包了。就大概你要给他去读书的话，你大概一年要用6万块。那6万块呢，就等于什么呢？差不多我们一个人的全部的薪水了。我们那个时候做牧师呢，其实也是大家也知道了，牧师的薪水不高嘛。我说这不是赞不赞成的问题，乃是有没有钱的问题。那他呢，感谢主，他还是申请了以后，因为我们没钱嘛啊，所以现在读好学校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很有钱的，一种是很没钱的。我们就属于那一种第二种的。那学校呢，就给他一半就不必交的，所以14,000，那个时候28,000，14,000他都不必交，然后剩下14,000也蛮多的。那他就说了，我去申请什么 loan， 然后我在学校就做工啊，然后打工都可以。那后来呢，算了算，那我大概要付他8,000块，那8,000块也很多啊。但是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就给他去了。那去了以后一年呢回来啊，他就参加一个 Urbana 的那个 Missions Conference， 那回来就是说他要奉献了。然后他回来呢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爸，我如果读完书就跑去读神学，你觉得会不会很浪费？我说奉献最好的给主，一点都不浪费，不浪费。因为很多人呢，送小孩去这些 business school 哈，就希望他们毕业了以后就是一棵摇钱树，然后摇一摇就咚咚咚啊，应该没有声音的才没有声音的就这样这个钱币就飘下来了。哎，他说他现在毕业了以后就去读神学，那我对他从在他身上的投资就从此就付之于东流了，是不是？所以他才问这个问题，奉献给主读神学会不会太浪费？弟兄姐妹，我想都没想，我说不会，因为奉献给主的最好的一点都不浪费。阿们阿们。 你们就要去行了，把最好的献给主哦。我觉得这种是心态上的一个调整，也是对神的一点的尊重。神既然呼召他，把最好的献给神。现在呢，他们两个两夫妇，我的女婿也是 Walton 毕业的，也跑去读神学。他们两个呢，出来做事做了三年呢，其实哇，他们两个赚的钱呢，等于我的三倍，就一个人就是一倍半。我已经做牧师做了三十多年，我三十多年以后赚的钱还不够他们一出来的。但是他们做了三年，存了一点钱还债，然后再存一点钱来去读神学，他们就没有再回头看了。我感谢神啊，我为他们高兴，因为奉献最好给神，一点都不浪费。你记不记得在新约有一个人就说，为什么这样浪费？这个是谁？犹大。犹大，你要步犹大的后尘吗？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这种的心态，求主帮助啊。以前的这些的祭司就是这样啊，他们就是不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把有残疾的来献上，那么神非常的不高兴。